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美国国内对于爱泼斯坦案有高度的关注，似乎呢这个案件也对 Mega 造成了一个分裂。那今天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对美国是否是造成了一个政治分裂，另外它的后果如何。陈博士你好。
川普总统第二次当选就任以后呢，就签署了行政命令要解密爱泼斯坦案的文件，因此呢，今年二月份美国司法部公布了这个案的首批文件档案，那主要是包括了之前已经泄露出来了但是没有是经过美国政府正式发布的文件，那一共是220多页，大概100页是被大段涂黑的，理由是要保护潜在受害者的信息。这次披露的内容很多呢，其实早就在坊间流传，但是呢，始终跟公众对案情透明度的期待相去甚远，因此呢，很多共和党人对此很为不满。那这些表达不满的人当中呢，就包括美国民间呢自发支持川普总统的，有一个群体叫做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么一个群体。同时，他们也相信爱泼斯坦的狱中死亡很可能很可疑，所以他们就希望公布爱泼斯坦案的全部文件，有利于打击呢暗中操纵美国政治的势力。但是呢，最近川普在爱泼斯坦案的一些言行啊，伤了 Mega 群体的心，也引起了他们的反弹。
您有没有认为，就是目前像您刚才分析的这个情况，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对特朗普有了一个反转，对他处理这个文件公布的事情呢是非常的不满？这个案件是否给特朗普带来了政治困境？包括呢，我们一直看到特朗普呢一直支持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呢，邦迪此前在电视采访的一个片段呢也是信誓旦旦的说那个文件就在他的桌上，他会公布。不过后来呢，他再次面对公众说不公布这个文件的时候呢，是认为大家对他当时说的这段话的理解呢是有歧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特朗普总统还是他的司法部长都日益感受到压力。那您怎么样看待特朗普的整个团队在处理这个事情，公布文件的这个事情上，他的说法呢本身也是有点前后不一致的可疑的现象。
确实啊，川普总统和梅格群体啊在追查爱泼斯坦案这一点啊有很分歧的。他们一开始是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呢不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这个案件上，但是梅格群体不接受。然后呢，川普对梅格群体的讲的话就开始变得有点过分了，比方说川普讲说，你们要求公开秘密文件是肮脏而且无聊，我不懂得为什么有人对这感兴趣，甚至他说出来说我不再需要他们的支持了，意思就是不再需要梅格群体的支持了。对的，那梅格群体在 F3 案这件事情上其实不接受川普的说法，但是他们也知道说美国需要川普，所以他们也不见得会继续争吵下去。那么川普也做出了让步，就是7月18号川普总统已经表示他告诉司法部长了，如果法院批准了，就公布 Jeffrey Epstein 案的审判记录。所谓审判记录，就主要是陪审团看到的数字啊。
爱泼斯坦的这个文件的事件，有分析是认为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论。那有评论呢就认为特朗普阵营擅长的阴谋论似乎因为这个爱泼斯坦案的进展反噬了自己。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啊，美国两个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曾经把爱泼斯坦案拉出来过，想当作攻击选举对手的工具。共和党呢是因为克林顿涉案其中，民主党呢是认为说这个可以把给川普泼点污水。但是呢，双方在去年大选期间又很快放弃了这个爱泼斯坦案。但是呢，正是这个两党放弃利用爱泼斯坦案这个过程发酵到现在，本身就产生阴谋论的构想。比方说有人就在想说，为什么他们两个党都放弃了，他们是不是在搞勾兑呀、啊、是不是还有什么阴谋啊，这就很典型的八卦分析哈。那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论，就是涉及到这个爱泼斯坦本人，他为什么被关到牢里以后突然自杀，有人就怀疑他并非自杀。那么如果不是自杀是他杀，那么谁是幕后的支持者，那么这就怀疑到民主党头上去，就因此就出来了个阴谋论的说法。那至于左派媒体和左派人士说川普总统擅长所谓的阴谋论呢，他们指的并不是爱泼斯坦案， 他们实际上是担心川普总统正在挖掘的美国民主党过去制造过的一系列政治阴谋活动。比方讲，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调查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庄的所谓共和党支持者暴乱的案件，那个案件是有民主党操纵的影子的。那么这个事件呢，之后又针对川普进行调查，也还是有针对川普的阴谋存在的。
陈小农博士，那既然刚才我们讲到阴谋论，那为什么特朗普不宣布此案相关的所谓名单和文件，让看不清的模糊不清的阴谋可以被澄清？他为什么突然就是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或者行动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并且来了一个大转弯呢？因为此前他是信誓旦旦说要公布这些文件的细节。
这确实就是 Trump 的态度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的。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7月7号发布过一份备忘录，声称呢，他们没有在爱泼斯坦案当中在文件里面发现证据表明民间坊间传闻说爱泼斯坦有一个客户名单。那么现在民众想要看到的就是客户名单以及它的完整性，就是到底都有谁的上头。就联邦调查局司法部的备忘录还说呢，他们也没有发现爱泼斯坦曾经通过未成年性交易呢对权贵人士敲诈勒索的实际的证据。尽管有这份备忘录，但是美国很多共和党的支持者不相信，因为认为一定的还有某些重要人物的名字被掩盖了，因此就强烈表达不满，要求公开所有的文件。那么川普出面试图压制这个声音呢，因此就激发了MAGA群体的反弹。那为什么川普要压制公布爱泼斯坦案所有文件的这种声音，这其中的动机呢，外界没办法猜测。那也因此就有了阴谋，就此又出来了阴谋论解读，就很容易让人猜想到是不是创公布这些文件会伤到他自己。其实哈，谁的名字出现在这文件里，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就涉入了色情活动。那一方面呢，就是陪审团的审案期间那些陪审团看到的文件，关于富人还有名人的那些文件是来自联邦调查局的，这个文件里面本来就混杂了各种各样的真情报、假情报、离奇谣言和荒谬猜测。另外一方面呢，就这类文件还包含证人的陈述，还有证人在陈述当中提到的与色情活动没有关系的人品。比方讲，在早先已经司法部公布的这个爱泼斯坦案的文件当中就出现过川普的名字。那么我念一下上下文的内容，就大家都知道了。爱泼斯坦在就是根据司法部已经公布的文件里面提到，爱泼斯坦说他将邀请当时的房地产大亨 Trump 去一家赌场。在另一份文件里呢，有一名没有具名的证人表示，他从来没有被爱泼斯坦要求去跟 Trump 发生性关系。但这样的陈述和这个性活动没有关系，但是呢，它是陈述的内容，因此呢，川普的名字就出现在里面。那川普20年前的确是认识爱泼斯坦，他现在是有可能不希望这有脏水泼到自己身上，但是呢，川普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讲话经常没有太经过思考，否认一些事，然后呢，事后被人从网上挖掘出过去的新闻，证明川普说的不对。所以看起来川普对这次事件的应对是不适当，这也是造成社会反弹的原因之一。
那我结束了，陈博士。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